刻十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号啊，我们好久没有来讲养生的相关的这个议题了哈。今天呢，在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来聊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叫做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哈，哎，怎么样顺着节气来吃台湾好味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柯永辉，请永辉呢来好好跟我们聊这本书。永辉早安。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
好，这个我刚刚试一下跟永辉聊啊，才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哈。这个，哎，他是这个政大新闻所毕业哈，我政大新闻系毕业，算是系友哈。然后呢，哎，他跟我一些这个同学呢，哎，基本上也有连结哈，所以，哎，这个好像这个看到他呢，这个感觉好像认识很久的感觉哈。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基本上之前也是记者出身嘛，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不是跑这个美食记者嘛，对不对？
哎，不是，对。
哎，谈一下你的记者生涯嘛，你是怎么开始当记者，然后到底跑过哪些新闻
？OK， 我是当完政大新闻所毕业以后去当兵嘛，当完兵我就直接进入联合报。
嗯，
那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从小到大都是台北市，在
台北小孩，
对对对。然后就我想说，刚好那时候因为我结婚，然后跟我太太是彰化人，
是，
那我们就在台中买房子了。那时候有进报社，我就希望到中部来服务。那时候刚好报社就派我说，哎，那你到苗栗先过去好了。
你看，我说有没有连结，他又到我的家乡，所以他第一份记者是工作就从我的家乡开始的。
对对对，苗栗县，对。那苗栗县大概待了一年左右啦，我大概跑一些地方的新闻为主，就是像大湖草莓之乡嘛，
是
对对，然后卓兰也是水果之乡，
嗯，
然后诗坛，然后还有泰安，那泰安乡是泰雅族为主的一个乡镇哦。那所以这里刚好是我一个对饮食一个新的一个冲击啊，
嗯，
因为从小在北投长大，所以我们家是闽南家庭，所以是闽南菜
啊。北投还有酒家菜
啊，还有酒家菜，其实酒家菜跟我也有渊源
啊，也有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有长辈是酒家的股东。
哦，
对，那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他们有时候去应酬，
你会跟着去吗？
我们当然太小了，那时候很小。
我小时候这么小就去酒家跟人应酬，也未免太早熟了一点。
但是他们就是吃以后总是有一些剩菜嘛，
哎，
他们就把一些像什么那个鳗鱼啊，一些什么虾明虾之类，他们就会打包回来，然后就会变成我隔天的便当菜。
哦，是是是，
那所以从小其实就吃着这个酒家菜的这个厨余。
所以你跟厨余不要这么讲，你吃的这个你所谓的厨余是很多人桌上的美味啊。
对 对, 對。
不过你跟食物的结缘是从这么奇妙的一个开始就是了。
对 对, 對, 對、就是在酒家菜就是。然后到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成年了嘛，那长辈就带我说，哎，那有时候你就跟我们去酒家应酬一下，然后去认识一下长辈的朋友们。
嗯。
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个 比较属于韭菜，比较属于火锅类的汤菜。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鱿鱼螺肉涮锅嘛。
对，这是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像什么那个，有一种是用那个花瓜酱头去瓜子鸡
啊，
瓜子鸡
汤，是是是，嗯，
然后还有用那个肉酱、排骨、番茄去炖的。
嗯哼，
哦，那个是口味比较重的东西。
嗯哼，
但它也是试的，就是配酒的、下酒的用的。那所以韭菜就跟我有从小到大的某些的。
嗯哼，
那当然我家里是闽南家庭，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家附近有去种弄一个菜园，所以她也种了很多的那个蔬菜。那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两种口味养大的。
嗯，
那刚讲到苗栗，就是第一次离开这个台北到苗栗，就是客家菜。
离开天龙国之后，
对，那是哎客家菜，因为我以前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客家菜，
是是是。
那第一次接触就很有趣。那因为我们当记者，就其实有比较多的应酬嘛。就会让我去吃到各种的，就是各家餐厅的一些菜，客家菜。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最喜欢客家菜是哪一道呢？不要说不喜欢了，特别印象深刻。
我觉得我喜欢福菜汤。
哦，福菜汤哦，很多人的首选也是这样。
对，因为我蛮喜欢喝汤的。
然后那个福菜汤不腻嘛，哈。
哎，对，不腻，嗯，对对。然后，因为我刚讲说，我有福。等于负责一个乡镇是泰安乡，所以接触到原住民的部落的食物，
哦，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那时候刚去，然后那时候还年轻20来岁，然后他们就说，欸，科技我们部落这个礼拜天就休假的时候有一个活动，你过来，虽然你休假，你看就我就带着我太太他们身上，嗯，然后就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他有一样菜让我很难忘，就是他们就属于生的腌肉，
哦，是是，欸，
他就是把那个肉，嗯，然后就是用盐巴腌了以后，再跟饭煮熟的饭，嗯，熟饭就是这样交叠的。
其实它也本质是生肉，对不对？
生肉，但是熟饭。
对， 对，嗯，对。
然后就是放在让它发酵。
嗯。
发酵以后，它就有一股发酵的酸香味。可是对我们第一次来尝的人是，
坦白说，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那个味道。
对对，我去一闻到，然后他们就说：“科技姐，我知道你没有接触过，
嗯，
那我对你，所以我们不是平常会直接吃。”他说：“那我用火把我烤一，
哦，稍微炙烤一下，
烤一下，哎，再给我吃。”但是我吃了以后，可能是真的不大没有接触过这种味道啊，
嗯，
印象很深刻，但是从此就也很少去接触到它。
后来是
到我前两年退休以后，去跟朋友去台东田野调查。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一个青年农夫，也是他是阿美族的，他是用他阿嬷的方式去腌那个肉，然后他们是比以前的，嗯，就是他做起来风味是比较清淡的，
哎，所以跟你在台湾吃的又不一样，
不大一样，他风味比较清淡，嗯，然后而且他是用日式的手法，就像那种类似那个寿司的做法，
嗯，
然后他把那个腌肉放在那个肉的那个上面，然后他会去，还有下面
像握寿司，
像握寿司，下面是米饭嘛，
啊，是是是，
他就搭配米饭，上面是他的腌肉，
啊，
然后他用那个喷枪，啊，当场就这样，
就是自烧寿司的概念，
自烧寿司，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是做了这个以后，哎，我就觉得哎可以接受，就蛮有趣的一个转变了，
啊。哎，所以你不是这个美食记者，可是借由你的记者生涯跑遍全台湾各地，尝到不一样的美食，
对，就知道蛮多的，
让你对美食就更有兴趣，
对
不
对,
对？
然后像后来我就到大概服务一年多，就调到台中了嘛，
嗯。
那台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麻芋汤。
麻芋汤是什么，欸？
就是很多人知道，很多人没听过。因为
对，我没听过，
因为它基本上只有
可能要吃到看到就知道了。
它基本上只有在中部有
啊，嗯
嗯，然后就是北部从小是没有接触过。
是，
它其实就是因为以前日治时期就是黄麻，有种黄麻
啊，嗯。
那黄麻它是用来做绳子啊，棉那个麻绳，还有那个袋子、麻布袋这些的。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我们的台湾人其实都蛮节俭，蛮刻苦耐劳，
刻苦耐劳。
然后所以他们想说，那黄麻这个种了，那只做这些，那可不可以吃呢？
哦，所以物尽其用，
对对，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要用到，就是了。
对，所以他就把黄麻的叶摘下来，可是因为它里面纤维其实相对是比较粗的，
对啊，
所以要透过揉捻，还有苦味，
对，
要揉捻啊，很多搓啊，然后洗啊什么的，很多工序。然后就把它做成了碎碎的，像叶子的叶片很碎的那种绿绿的，
嗯，
然后他会把这一个他们叫麻芋，麻芋就是嫩芽的意思嘛，
哦，哦，麻黄的幼芽，
黄麻的
幼
芽的幼芽去做的，哦，然后
是是是，
所以他就是会跟地瓜，
嗯，
然后跟布拉希
是
鱼干小鱼干，然后去煮。
是一个汤品的概念，
汤品，然后它会稍微，啊，因为它本身会有点这个稍微勾芡的那种感，稠稠的，
是是是。
然后所以说刚煮出来的时候是，就是那个麻芋汤，就是你会一喝有点微苦。
对啊，你刚刚说那个有苦味，
对 对,
对，
稍微微苦，然后会有一种，然后地瓜会增加那个滑度，口感的滑度。嗯嗯嗯，然后你想想那很碎的那种多的绿叶，那种掺杂在其中，
嗯，
然后还有那个布拉鱼干的那种 鲜甜味，
是
就融合在一起，那个味道其实蛮特殊的，然后
有苦味，有鲜味，有甘味，然后青菜的甜味，
对对 对,
對, 對，啊，好好奇妙的一道菜。
然后他们就是你热的可以直接这样喝，
嗯，
然后它也可以冰起来，
真的假的？
对，他们都就是放在冰箱里，然后放凉以后、嗯，你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它这是蒙阿只有夏天才有，是季节限定。
你说当像绿豆汤、红豆汤当夏天的凉品，
对对对，它当凉品
哦，可以当热汤，也可以当这凉品喝。
很多人喜欢放的冰冰凉凉的，然后直接喝。
哎、欸，那这个在中部现在还有找吗？
现在还有，但是就是他现在这个是应该到暑假的时候吧。
哦，
到台中市，像我是推荐，如果推荐我是通常去台中市的第二市场
啊、哦，第二市场，
哎、欸，第二市场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好几摊，可能卖卤肉饭的、啊，卖什么自助餐的，它都有蒙阿印供应。
哎、欸，好，这个下次
然后这个季节一过就没有了。
哦，季节过就没有限时，
限地。
好，这个哇，这个当记者可以到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哈。因为我知道平常当地方记者其实蛮辛苦的，要顾的线啊，还有范围都蛮广蛮大的哈。你还有心情去品尝各地的美食，而且品尝出一个心得之来，现在变美食专家不容易耶。
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要调剂一下嘛。
这是我在计划当中还是、
其实没有，一开始是没有计划、只是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后来我又调到嘉义，嘉义跟云林地区，主要嘉义为主啦。那嘉义当然就是基本像火鸡肉饭啊这些嘛，就是最有名的。那在他们那边，我发现他们有比较特殊的，就是就是他们叫什么？叫做我们讲他们吃凉面的时候，嘉义的凉面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种东西，他们叫北醋，白醋，
白醋，
其实就是其实是没有，其实它就是美乃滋。
为什么？美乃滋叫北醋，
他们当地就习惯这样叫。他们好像有一家叫白雪，还叫什么？他们那个就嘉义是本身的一个。
所以你说凉面上面加美乃滋，哎，
所以我们除了加平常的胡麻酱，我们先加胡麻酱，加黄花丝啊什么？
对啊，
没有，他们就喜欢在会一定会加个美乃滋。
嗯，好。
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哎，跟我一样的想法，应该是觉得很怪吧？
对对，但是其实不会，你吃了你就发现，哎，他们蛮有创意的
哦，真的、哦。
哎，然后像他们吃凉菜，因为嘉义比较热，相对热很多，
是，
所以他们喜欢吃很多凉菜。你去有些火鸡肉饭店，他们会有很多凉菜，比方切的那种苦瓜、啊、什么黄瓜、啊、什么的，他们也会加这个美乃滋。
凉菜加美乃滋，
我比较知道，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像我们哎，现在夏天到。吃笋子
啊，
这个凉笋配美乃滋好像也是一种说，可是凉面配美乃滋，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
哈、啊，所以蛮有趣的、啊。
下一次去嘉义来好好品尝一下哈。哎、欸，所以刚刚讲的都是你当记者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各地吃到了美食，对不 对,
对？
那再结合你刚刚你小时候这个在北投吃这个酒家菜的这个经验，所以在你的这个脑海里面的这个这个资料库里面，各地的食物就汇整在你的脑子里。那后来有特别去研究各方各地的美食
哦，因为其实我除了喜欢吃以外，我其实蛮喜欢看饮食相关的书籍，比如说也是饮食文化方面的。那像早年很多嘛，像很多什么唐这个梁实秋啦、唐鲁孙啦这些老一辈，陆耀东啊这些，
是是是。
那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看他们的书，然后到后来其实我就
你看的不是专门美食书，而是看这些文学家里面
文学家
讲美食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不是食谱啦，因为我不是厨师。是是是是，然后所以我就其实我后来就是读了蛮多，也收集了蛮多书，包含古籍像以前像清代袁枚的《水源食单》啊，然后宋朝的那个三家清供，林同的三供，一群人的东西。然后另外我也看了很多当代的一些饮食，
看这些美食的相关的书籍的用意是想知道什么呢？
没有，其实没有，一开始就是当作睡前读物。
睡前读
物，我以前睡觉前的习惯就是看书啊，
然后
看看就挑比较挑这种喜欢自己有兴趣的书来看。那到后来就是有点开始，因为我退休以后就开始，应该说我退休前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等待一年左右，那时候我想说，我可能过几年至少要退休了，要有点准备。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类似比较励志的那种一个播客还什么的，然后他就是说他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他就是说像那时候是有一位大陆有个那个网红，他是自信网红，然后他就是坚持每天要录一小段，好像60秒的声音，就讲一些可能介绍书啊，介绍什么东西的，就强迫自己，然后他好像持续了几年以后，他就逐渐发展出他自己的兴趣跟专业出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听了这个网红的做法之后，你做了什么？然后怎么跟这个美食又产生连结？到出书的过程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季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介绍一本跟食物有关的书。不过这食物呢，不是教大家怎么去烹饪的食谱啊，而是呢告诉大家怎么顺着节气来吃好食物啊。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柯永辉啊。永辉呢，过去呢，当了20多年的记者，现在退休了哈。那退休之后呢，基本上呢，就往自己的兴趣发展，对美食啊，刚刚前一段节目呢，永辉呢已经告诉大家他跟美食的结缘了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你退休前听到有大陆的网红每天强迫自己要录一段声音，所以你就开始仿效他做什么呢？
就是我就是开始决定在脸书跟脸书上每个礼拜。利用休假的时候，至少每个礼拜要写一篇跟饮食相关的文章。
哦，你自己立志这样做？
对对对，就自己小小的决心
啊，是。
然后我就坚持下去，就一个礼拜就至少写一篇，长短不拘。
那因为所以真的有坚持下去。
有。那我刚讲，我喜欢看那个饮食文化的书嘛。
对。
其实我来之前，刚好我在我的家书柜前面数一数，大概我现在有的这种相关的书籍大概有300本。
哇，是从退休之前看还是从
退休前开始？
退休前开始看，一直到现在累积到300多本。
对对对，
都是
饮食文化相关的。
都是饮食，只有中国跟台湾的吗？还是有各国的？
各国的也有，但是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对
哦，所以你真的是对饮食文化非常
对
非常有研究，而且非常深入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习惯让你在脸书每个礼拜有这个美食相关的文章的文章长或短，但至少坚持了多久呢？
哦，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看，
没有，应该没有，不知道现在，因为这一年来准备出书，
所以稍微有大一点，
但是我还是有小记一下。
不过你出书也是在写文章，
对，没错。那大概就我在坚持了
这样几年啦。
坚持了一开始大概做了一年左右，
是，
然后就刚好我那时候就有一位，我们有《联合报》的元气版，他讲养生保健的嘛，然后他里面说，有一天他主编就跑来跟我讲，他跟你写这个脸书有些真的是不错，他说你可以直接在我们写个专栏
哦，所以开始有回响，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就说好，我就在《联合报》这个元气周报里面，就是固定每个月写一篇专栏，
是
就是饮食文化的东西，
嗯哼，
那所以陆陆续续写到。后来就写了大概有好几年嘛，所以大概有60几篇的文章了。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是想说，那是不是我们的编辑也跟我讲说，是不是考虑集结出书啦？
嗯哼，
那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就是互相推荐，就后来找到了这个大陆文化，
是，
就是我们就大家在谈出书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应该这么讲，也不是在你计划中就要出，而是顺着这些年你的文章的反响，跟你在这个报上专栏的这文章的集结，就有了这个书的产出，对不对？
对，那时候就是以这个专栏为基底，
是。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我们讨论说怎么出，因为
你那个专栏写的时候
就是
跟节气有关吗？
没有，跟节气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月一篇嘛。
是。
那我就是每一次就写，可能写一个食材，或是一道菜色，然后写它后面的故事还有文化，
是，
然后可能它涉及到很多文学的东西之类的。
那怎么出书的时候会想到说跟节气来做关联？
对，那时候就说出版社就说我们可能聚焦某一个主题会比较好，
是。
然后后来就讨论，那如果用二十四节气，搞不好是因为其实我在写专栏已经写了好几年了嘛。
是。
那我每次从比方1月、2月、3月，是，你会发现说写了2-3年，又1月、2月、3月、4月，这样一直到12月，你会发现好像中间某些规律存在。
哦。
比如说你夏天你不大会去写那种什么火锅类的东西，
都
会写比较可能是瓜果类，丝瓜啦，苦瓜啦，这种东西嘛，
是，
所以它是跟这种季节是有关系的。
哦，
所以那时候怎么想？好，那我们就聚焦到二十四节气来，然后就从每个节气，我挑选一个可能比较跟这个节气有关的，或是比较当令的材为主来写它。
那请问一下，这你刚才讲，你遍览了各种饮食文化的书籍啊，在你看过这些书籍里面。节气跟食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些故事跟阐述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呢？
其实市面上写有关于节气跟食物的书籍，我看其实本来就不多啦。
嗯，
但是绝大多数 都是从比较中医的角度，
对对对，
或者养生食谱的角度出发的，
是是是，没错没错。
那可是因为我的写的，因为我也不是厨师嘛，我也不是中医师，啊，那所以我是想从文化的部分来切入。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选这节气跟饮食文化，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嗯嗯。
那但写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比如那比较去了解二十四节气。
嗯，
那因为二十四节气是发源于中国的这个中原地带，黄河流域那边的地带，然后它跟我们台湾亚热带的气候其实是有点差异的，就大致上一年的规律是可能差不多，
嗯，
哦，就春夏秋冬里面这些可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是不大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冬天的话，节气里面有所谓的小雪跟大雪，
是是，对，
那小雪跟大雪对台湾人，尤其平地人来讲，几乎
无感，
无感，对，我们也不会下雪，哪来小雪跟大雪？
嗯，
对。那另外像小暑跟大暑是夏天的节气，
嗯，
那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在以前可能在大陆这个中原地区，小暑就是比较没那么热，大暑是最热的时候，
是。
可是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去看那个气象局的这个资料的话，台湾历年来，就是平均的气温来讲，应该是小暑最热，大暑反而没那么热。
嗯嗯，
就说其实这是一种差异。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在地化的一种，你说它水土不服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是在地化的一个水一个差异啦。
嗯
嗯，那这个差异其实就演变了，我们会跟这个他们有一些差，小小的差距。
是是是。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台湾人其实也蛮幽默的。像我们说，像现在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讲立冬，大家要补冬嘛，
啊，对对
对，
哦，
要吃。
通常大家讲进补都讲冬天进补，
对
对
对
哈。
而且立冬那天嘛，然后有一句俗语叫“立冬补冬补脆康”，就是立冬补冬的时候。那可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来立冬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11月的时候吧，
都很晚了。
那个时候，可是那时候还是很热，
是。
尤其像我们在中部的话，那时候几乎常都还是穿短袖、穿短裤。
是啊，是啊，没错。
那可是你看，你去看立冬那一天哦。市面上那个卖什么姜母鸭啦，麻油鸡啊，那些店面都还大排长龙，大家都会去买或去吃。
仪式感，我觉得大家追求那个仪式感。
所以说，就是台湾人，就是因为他这个跟台湾的季节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感是有一些差异嘛，嗯，所以我们还是遵循了这个传统。
嗯，
那我们就把会慢慢就是说，本来他这个立冬补冬的时候，他是补真正的所谓生理上需求。
嗯，
在以前的人来讲的话，是身体上我要补冬，要储备自己的能量嘛。
是。
那可是我们台湾人慢慢就这个变成它是一个氛围
啊，
大家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会补冬，甚至同事朋友之间会趁这天来聚一聚，去吃个锅啊，
是
什么之类的。
就我讲的是一个仪式感，到了这个天好像要做一点什么事，
對對對，
吃点什么东西，才感觉是过了这个节气。所以你在写这些节气，找这些搭配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比如说刚刚讲一种仪式感，还有的其他你要找搭配菜的时候，你寻考的思考的模式是什么呢？
所以其实这样，他也是我选的一些食材，应该是跟他这个节气是有关系的，
就至少是这个所谓丢失的，这个
类似，对对，
那个食材，对不
对？
对
对对，没错。
那么多菜啊，为什么特别挑这个？一定都有它的故事嘛，对吧？
好，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哎，今天要讲完所有菜是不可能了，但我们就以春夏秋冬来开始讲哈，比如说春天的部分，你要不要一道菜？怎么会想要用这道菜来代表那个节气？其实我讲到春天的这个节气啊，我自己感觉到，像刚刚这个永辉有说，其实这个节气的概念是从中国发展过来，而在可能到台湾有一点差异哈。可是我觉得每年这个节气，我觉得相对我觉得比较准，就是惊蛰，因为我觉得惊蛰这个节气一出现，前后大概真的就会听到春雷啊。这个好像真的古人的智慧，好像还真的有那么点这个意思在哈。所以来讲一下春天的这个食物，你要不要介绍看哪一个节气的哪一个食物，你是在写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其实都还蛮有感的啦，就是像刚刚这个杰夫讲的，这个惊蛰好了，那它是3月6号，它是国历嘛，它是太阳的一个节气，所以是3月6号。前后了，
嗯，
那惊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惊蛰，它就是说，哎，春雷炸响，然后震醒了在冬天冬眠的那些万动物，所以叫惊蛰嘛，所以是一种万物萌发的一个季节。
嗯
哼，OK， 那所以我这一个惊蛰，我就选择就是竹笋这个主题。
哦，主要是竹笋，
对对，竹笋这边这个时候开始。雨后春笋出来了，
没错没错，
雨后春笋就有很多像梦中笋啊、箭竹笋、桂竹笋等等出来，然后接下来可能有带到，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节气。